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十八回。这前所未有的武技创立，其过程的艰辛远远超过了长老的想象。但是他呢，也是一位有大毅力之能的人，在经过了近半辈子的呕心沥血，历经前前后后数十年的漫长过程，这本眨眼剑谱终于问世了。他是兴奋万分，当兴冲冲的向门内其他人报喜的时候，武功刚大成的他却意外的发现七玄门已经完全衰败了，整个门派正被众多的大小帮派围攻，随时啊都有全门被灭的危险发生。这名年已花甲的长老又惊又怒，在此危急时刻，他利用自己刚刚练成的诡异剑技大发神威啊，一连击杀了众多的强敌，震慑住了剩下的众多高手，硬是让七玄门从重重包围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冲了出去，为七玄门的延续立下了弥天大功。可惜的是啊，才得以脱险，这名长老便大限已至，只留下把他心血所成的剑谱放入七绝堂的一命，便撒手人寰。更令人遗憾的是，那在随后的岁月里，后辈弟子直到韩立为止，竟没有一个人去尝试修炼此功，让此名著一直蒙尘至今，不见天日。韩立对以往发生的这些事情完全都不知情，其实就算知道也不会有什么心动，对他来说这门剑技适合他练习，有可能让他在莫大夫手中保住小命，哎，这就行了。至于他有什么来历，是谁所创，韩立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是个很注重现实的人，没有丝毫益处的事，他是不会费心去了解的。在自己的屋子内，韩立点起了油灯，趴在木桌前，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翻看着一本本的秘籍。他不打算去真的抄这些秘籍，而准备呢凭借自己的超长记忆，硬生生的把他们全部铭记在脑海里。这样一来呢，既完全不怕遗失，也不用担心走漏风声的危险。要知道，对莫大夫他还是保持极高的警觉，不会愚蠢到认为对方会一点没监视自己。要是屋内出现这么多的秘籍抄本，岂不全都露了馅，让莫大夫对自己提前就有了提防。橘黄色的灯焰扑的一声爆发出一个小小的灯花出来，提醒着韩立时间呢已经过了很久，应该早些安息了。可是韩立对此完全不在意，整个人都沉浸在了这秘籍中的世界，书中一个个诡异的技巧完全吸引住了他的全部心神。随着灯花一个接一个的裂开，被倒映在墙壁上的人影也随之晃动不已，大小不定。而韩立本人呢，一直坐在那里纹丝没动，这一动一静形成了妖异的对比，却给旁人一种邪和无比的异样感觉。时间在一刻一刻的过去，韩立背后的影子也由清晰逐渐变成了模糊，又由模糊呢慢慢变成了空白，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韩立不知不觉吃毒了整整一个晚上，啪的一声，最后一个大的灯花爆开了，油灯也随之完全熄灭，韩立终于从书中被惊醒了。他抬头看了一下油灯，又瞅了一眼窗外的亮光，心中是一阵苦笑啊。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啊，自己竟然会有一天对研究杀人的技巧如此的痴迷，自己和以前真的是大不一样了呀。他感慨了一番，才站起身子，扭扭脖子，活动活动手脚，使全身的关节呢发出了啪啪的响声，然后一转身推门走门外。 从附近的深井中打了一盆凉水，好好的洗了把脸，使自己的精神为之一振，再运用长春功使他的体内寻走了一遍，一晚上的剑意就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经过整晚的夜读和研究，韩立已经知道要把这套武学彻底的贯融会通，没有个十年八载的苦练，那是想也甭想的事儿。即使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过人，那也要两三年的功夫才能略有小成。可是他时间不等人呐，韩立可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苦候，最多再过四五个月，莫大夫就会和他彻底摊牌，他必须在此之前拥有一定的自保能力。所以他最终决定只修炼其中几个不是特别难的很容易的马上就能用上的秘籍，其他的都先放在一边去，等自己这次真的虎口逃生之后再去休息也不迟啊。那么这样一来啊，就大大缩短了修炼的时间，使自己尽早可以学成几种速成易学的秘技。其实韩立心中也很清楚，即使自己把这些秘技一个不落的全部练成，也不见得就是对方的对手。假如莫大夫上次没有说谎的话，那以对方前一方霸主的显赫身份，不知有多少厉害狠毒的手段在上次冲突中没有显现出来，对方展现出来的身手恐怕只是其真正实力的一小半。即使如此，韩立一想到那鬼魅般的身手，心中呢还是一阵阵的发寒，对莫大夫防备之心更重。他心知肚明啊，清楚自己短短的时间内学到的东西有限，对莫大夫能形成的威胁很小，几乎可忽略不计，但束手就擒任人摆布的蠢事韩立是万万不会做的。韩立知道如果再和对方动起手来，唯一取胜的先机就是对方对他的藐视，只有在对方大意之下对自己呢有所疏忽，再出其不意的出手，才有可能获得一线的生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韩立把所有的札眼剑谱都默记完毕，并从中挑选出数种对他目前有用的秘技，开始加以研究，想琢磨出一条速效的修炼途径。经过他几日的绞尽脑汁，一整套修炼的法门被他从书中给整理了出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完成这么繁复的工作，他对自己的效率之高也很是得意。随后的半个月内，韩立把一些琐碎的事情处理妥当，让自己准备充分，没有留下后顾之忧。首先他把秘籍的原本在某日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厉飞宇，并顺势呢将遇到野狼帮奸细的经过告诉了对方，当然识破厨房管事身份的事也一同说了出来。厉飞宇听了以后啊，果然是变得又惊异又喜，一把搂住了他的肩膀，连声地说：好兄弟，好兄弟啊。对韩立把这么一件大功白白地送给他，真是令他大为感动啊。不过他可不知道啊，韩立现在正在为自己的小命忙碌着，哪有什么心思去抓什么奸细啊，能不用自己费心费力，又能做个顺水人情，他又何乐而不为呢？忙完了厉飞宇那头的事儿，韩立又接连亲自上门去找门内手艺好的几位铁匠师傅，在他们那里啊，分别定做了几把式样不一的带鞘短剑，并要求秘密在上面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说不上用途的无名部件和几个小巧玲珑的铁铃铛，也被要求在最快时间内打制完成。为此啊，韩立可是花费了不菲的银两， 让他有了一些肉疼的感觉。几天之后，亨利从铁匠那里得到了自己定做的物品，看到明晃晃的短剑和小巧精致的铁铃，他很是满意，对铁匠的手艺呢连声称赞不已，觉得自己的这银子还是没白花呀。当天夜里，韩立从自己的住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只在床头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莫老，你不必着急上火，我不是在逃走躲避，只是觉得和你在同一个山谷中压力太大，不利于长春宫的修炼，为此弟子决定在山上另找一处僻静之所去闭关修行，你尽可放心，在四个月后的同一天，我会准时回来和你会面。韩立拜上。背靠着太师椅，莫大夫左手拿着这纸条，细细的看着，脸上阴云密布。一旁的桌面上还放有另外一张便条，上面记录着前不久韩立交与这铁匠的订货目录。此时的屋内，除了莫大夫用右手手指轻敲桌面的啪啪声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响起。突然他冷哼一声，手中的纸片变成了碎末，洒散了一地。他烦躁地站起身来，在屋内走了几步，皱着眉头在思量着什么。走了几个来回之后，他停下了脚步，开口自言自语道：小兔崽子，虽然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但不论想玩什么花样，你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这个人我是要定了。说完之后，莫大夫猛然一转身走到窗前，一声低长的口哨声在他口中响起，随即一只黄羽毛的无名小鸟从窗外飞了进来，在房内盘旋了几圈，就落到了他的肩头。这只小鸟一站稳身形，就亲热的用鸟嘴在他脸上不停的摩擦，还发出咕噜噜噜的清脆的叫声。好了好了，我知道你饿了，给，这是你最爱吃的黄素丸。莫大夫一见到此鸟，那阴沉的脸上显露出了几丝笑容，露出了宠爱的目光。他从衣袋内取出一粒黄色鸟粮，塞进了小鸟的嘴中。去吧，像往常一样，好好的跟着那个人，他只要离开这山脉，立刻飞回来告诉我。小鸟一吃到食物，兴奋地叫了几声，在房内飞了起来。听了他的话语之后呢，盘旋了一圈，一下子从窗口飞了出去，消失在天空当中。哼，有号称比强弓射出的利箭飞得还要快的云雀鸟的监视，我看你能玩什么花样出来。四个月，好，就四个月，我等你这一天的到来，看样子计划就要成功了。现在谁敢挡在我的前面阻碍计划的实施，我就杀了他。神等杀神，佛等杀佛。莫大夫猛然间忘形的狂笑了起来，眼中满是疯狂的神色。你太得意忘形了，这小子精明得很，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别眼看大功告成，却功亏一篑，栽在了这个小子手里。突然间，另一青年男子的声音在莫大夫的耳边响起。莫大夫脸色一变，脸上如同挂上了寒霜，冷冷地训斥道：于子彤，我的事你少插嘴，我还不用你来教训吧。我如果能够成功，自然会有你的好处，倒是你给我的功法似乎还有不妥之处啊，你是希望我到时出现什么意外吧？ 莫大夫话中的怀疑之色一览无遗。这个声音呢，似乎很害怕莫大夫。听了他的恐吓后，急忙出声解释说：“怎么可能会有错？你不都用动物试过了吗？至于其中的一只死去，也只是你功法不熟的缘故。不过死去的那只应该不妨碍你的计划呀。”“
哼，最好如此。可惜呀，我不能再多加练习，否则我就更多了几分的把握。”
莫大夫听到这声音的话，又想了想上次所做的功法实验，心中的最后一丝的怀疑也就消失了。他说完这句话后，那个声音好像吸取了刚才的教训，不再开口接话，只剩下莫大夫一个人神经质般的自言自语。整个房间内的气氛显得特别的妖异。而此时的韩立呢，处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山沟里，这里啊，比起和丽飞宇会面的地方还要偏僻和隐秘。此处的地势呈长条状，被两座陡峭的小山峰夹成了一个一字形，山沟的两端呢，被灌木丛堵得是严严实实，根本无法通行。除了比较矮的那座山峰顶上秘密垂下的一条绳索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并且啊，这里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荆棘林，他们占据了这里的大片土地，只留下一小片空地可以让韩立插足。在山沟的顶部，有数不清的不知名的藤蔓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天幕，让韩立不用担心有人无意从这里经过看到底下的他。韩立把身上的物品放到了一个巨大的山石下，就回到了空地中央，闭上双目思量了一下，然后睁开双眼，露出了坚毅的神情，轻轻地说：“就从最难练的软骨功开始吧。”就这样，韩立开始了他独自的修炼之路。他并不知道，在离他不远处，有一只黄色的小鸟蹲在枝头，正不分昼夜地监视着他。只是见他没有想逃走的举动，他才没有飞回去报告他的主人。时间过得飞快，四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一半，而此时的山沟内一眼望去空荡荡的，毫无一人。原本在此的韩立不见了踪影，只有那只小黄鸟仍不急不躁地待在原地，用嘴巴慢慢梳理着羽毛，对监视目标的不见视若无睹，似乎已将他的任务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间，又有一只灰色的小鸟穿过了上面的绿幔，飞进到了沟槽内，在上方转了几圈之后呢，落到了空地边上的一个黄木桩上，看样子是打算休息一下，然后再飞走。这个时候的小黄鸟撇了一下头，用高傲的眼神看着另一只才飞来的同类，然后露出像人一样的讥讽神情，对灰色鸟却似乎不屑一顾。这才来的小鸟啊，单腿站立着，环顾了一下四周，终于发现了它的同类，它展了一下翅膀，好像想要飞过去。猛然间，意外骤生，一只枯黄色的手掌从天而降，一把抓住了这只不知所措的灰鸟。这个变故令他惊苦万分，他拼命地挣扎着，可惜根本挣不脱这只手掌主人的操控。这个时候，小鸟才发现自己脚下的木桩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身穿黄衫的少年。这个少年呢，一身黝黑的皮肤，长得普普通通，浓眉大眼儿，除了眼神有些清澈外，毫无其他吸引人的地方。少年微笑着看着手中的小鸟不停挣扎着，等他快彻底疲倦的时候，才把手一松，然后温柔地说：“去吧，下次呀别这么傻了，看清楚地点再去落脚啊。”小鸟一下子获得了自由，顾不上他的那只同类，慌乱地扇动双翅，头也不回地飞出了谷底。目送小鸟飞走后，这少年站在那里没有动，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自语道，看来我的伪装功和伪逆术都有了一定的火候，下面该去练习密室刺杀技了。说完，韩立移动身形向附近新建成的小木屋走去。路过小黄鸟树边的时候，他不禁抬头看了一眼。这只行动古怪的小鸟在韩立半个月前就发现了，他一直待在附近的枝头，时刻注视着自己，似乎很有灵性。他觉得这只鸟的眼神里有一丝诡异的目光，而且这目光很熟悉，像谁？像莫大夫。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回。